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塑浆过程中去执着提高。今年720前后，因塑浆一事接连几天出现了骚扰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做饭，村妇联主任找到我说，怎么那么胆大呀，你们把江泽民搞到中央了。不是我说你，我是觉得咱们有这层关系，我娘家弟媳妇的姐姐。当时我心里很坦然，笑着说，你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早就想找你好好说说这事儿了，我也是为你好。你知道吗，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大法弟子们被抓被迫害还不肯放弃呀？人有灾，师父救人了。周永康、波西来以贪腐落马，实际上是他们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到了天惩。这么多年，我一家人老老少少、亲朋好友，有一天好过的日子吗？我不该告他吗？你们不明白，也别再被他利用了。我说着话，他们就往外走，还问我丈夫干什么去了。我想，他们找的是我，问他干啥呀？不由得心里直犯嘀咕，很怕这事儿让丈夫知道了，又要不依不饶。晚上下班刚吃饭，村主任打来电话，叫我丈夫到他家去一趟。我吃完饭就到同修家学法去了，不一会儿丈夫找到学法点上，叫我回家。到家后就像疯了一样，暴跳如雷，指手画脚地数落我。这时我的争斗心也上来了，心里充满了对丈夫的不满。我学大法做好人错了吗？是他们迫害无辜，你怎么这么窝囊？每次受到迫害，不是一家人抱成一团，而是站在邪恶一边对付家人。人家没事了，你倒折腾得没完没了。我的一番话更激怒了他，他把手机狠狠地砸向我，砸在我胳膊上，还不解气，找垃圾桶一脚踢了过去，把垃圾桶踢了个洞。刚6岁的大孙女哭着说，奶奶，你把信寄到北京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吧，奶奶？警察是抓坏人的，奶奶是好人是吧，奶奶？在沙发上坐着的二孙女才3岁多，站起来用手指着丈夫说，爷爷坏，爷爷坏。我说，你看你还不如个3岁小孩。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下去了。事情过后，我找自己写控告状，他知道 每天他都在看新唐人电视台。今天不该这样啊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正在我苦于找不到原因时，下午村妇联主人走时，我思想中怕被丈夫知道的那一念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我一下子全明白了，是自己的怕心、依赖常人的心勾得鬼上门呐、啊，不是吗？每次迫害都期盼着家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希望家人站在自己一边为自己撑腰，以减轻对自己的迫害，掩盖自己的怕心，不敢正面面对迫害，害怕讲真相招来更严重的迫害。在这种心理状态下，每次磨难中不是逃避就是消极承受。这时我明白了，世间的一切都应该围着大法转，我们大法弟子是这场大戏的主角，我指望谁？家人还指望我呢？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，这不是师父利用这个假象去我的情，去我的这些人心拜物吗？师父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转法轮。8月28日在同修家学法，下午4点发正念的时候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8-9个人开着警车来了。当时我的心态不稳，旧势力抓住了我的怕心，拼命地往我思想里加不好的物质，脑中浮现外来信息画面干扰我，我心里发急，思想被抑制，我赶紧求师父快救我们。这时他们进屋了，同修坦然地给他们倒水切西瓜，看到同修镇定的样子，我的心平静了许多。有个人直奔屋里四处张望，看到2本转法轮伸手去拿，同修厉声地喝道，别动，拿走了对你们不好。我说，你看社会上有这样的书吗？他们就放下了，又要拿柜台上的各地讲法。同修抢上前去把书一抱，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这些书。我说，你们上面有头吗？周永康、波西来、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，连610的头子李东升都被抓了，你们怎么还干这事儿呀？你们说真善人好还是假恶都好啊？现在政府5月份发出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的政策，谁不受理责任自负，实行官员就职宣誓，向宪法宣誓，向国家宣誓，向人民宣誓，你们一定要认清形势，千万别站错了队，尽早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再说了，你们谁家没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呀？给自己家人选个好的未来吧。这时一个副所长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反问他，你叫什么？你找谁呢？你为什么来呢？另一个做笔录的副所长说，你们师父来了我再说。他低着头不好意思，我要他们出示证件，他们不回答。我看有一个人在录像，就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录也录不上。他笑着做了个鬼脸。另一个人过来说，让我配合他们一下。我说，叫我配合你啥？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我学真善人做好人违反了哪条法律？他不回答，继续问，你控告江泽民写的什么呀？我说，控告江泽民是我的权利，没必要告诉你，那是我的隐私权，你告谁的时候还告诉别人具体内容吗？实际上你们都该控告江泽民，他利用了你们，最后还毁掉你们，我们师父慈悲给你们选择的机会。这时同修从外边进来大声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劫难来的时候，神佛就会把你们留下来。他们一个个的低着头走了。 通过这件事，我才真正学会了向内找，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弟子正念祖师有回天力，弘印二师徒恩。关键时刻只要信师信法求师父，谁也动不了，还找到了自己多年来受到迫害是自己的负面思维招来的，才导致自己每次遇到迫害总是绕着走。在写这篇交流文章的时候，干扰也很大，名利情色争斗怨恨显示妒忌，外来信息的干扰也很严重。我坚定一念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只归师父管，谁也不配考验我。那些不好的思想都不是我，从根子上清除它，解体它，灭掉它，求师父加持我这一念。在今后的修炼路途中，重视学法发正念，努力做好，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让负面思维存留，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警察来了，我们这样对待。一，在例行公事中，警察得就度。9月2号，两个警察来敲两位老年同修家的门，同修很平静，打开门问：你们有什么事儿找我们吗？请在门外讲。警察没有进屋，其中一位说：你们不要上北京去哦，我们来是例行公事。同修坦然地回答：我们不需要去北京了，我们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最高检察院已经验收了。警察便询问了控告江泽民的一些具体情况，同修不慌不忙向他们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。两个警察听得很认真，最后同修问两个警察：入过党吗？警察们说：没有。同修又问：入过团队吗？警察说：入过。同修说：为了保平安，退了吧。两名警察都说：好，谢谢你，帮我退了吧。就这样，清醒中的两个警察在例行公事中寻找到了得救的机会。二，同修对找上门的警察说：请先报上名来。7月下旬，一名同修诉江后，控告书被滞留在北京航站楼，没多久当地警察便来到同修家中骚扰。同修打开门，门外站着好几个警察，气势汹汹。其中一人问：你是某某吗？同修毫不畏惧回答：我是某某。接着同修马上反问他们：你们问我是谁？我告诉你们了，请问你们是谁？什么单位？我用手机给你们拍个照如何？听到同修这么说，一群警察什么也没说，立马走人了。三，警察说：我们以后不再来了。8月中旬的一天，几个警察来到一同修家，询问同修是否控告了江泽民。同修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：我控告了江泽民，已经收到最高检察院的验收回复了。一旁的妻子说：我丈夫只是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就被劳教迫害，这都是江泽民下的命令。根据我国宪法规定，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公然违宪，迫害善良百姓，所以我和我的女儿都支持我丈夫控告江泽民。同修还告诉警察，现在国内外已有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，而且每天还在不断的增加，江泽民的恶行一定会受到全人类的审判。警察听完后说：今后我们不会再来了。
四，同修，请你把不清楚改为清楚。九月初的一天，两个户籍警察来到一老年同修家，该同修一直默默地做讲真相救人的事，多年来没有暴露。同修问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警察说，我们有事情要找你核实一下。同修立即警觉，可能是为自己诉将的事而来，因为该同修的控告书已于六月底被最高检验收了。同修正念很强，谈话之前，同修首先询问了两名警察的姓名，并记录了警号。警察很客气，也很配合。然后同修要求警察出示证件，否则拒绝回答一切问题。警察说出门忘了带证件，如果同修执意要看，他们马上回派出所拿。同修一看时间太晚，担心影响到家人，便告诉他们，由于你们没带证件，谈话可以，但所有谈话记录内容我不签字。警察连连说，不签，不签。警察开始询问同修是否练法轮功，为什么练法轮功，家里人的态度等等问题。同修都坦坦然然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的真相，绕了一大圈，警察最后问到重点，控告书上的内容你不清楚吧？同修堂堂正正地说，控告书是我写的，我很清楚。同修在与警察的对话中，以及看到警察手里填写的资料，明显感到同修们妥投到最高检的控告书已经返到各当地派出所了，由当地的公安在进行信息核实。同修问道，我的控告内容你们怎么知道？最高检已经验收了，这是谁给你们的？一名警察支支吾吾地低声说，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控告程序不健全，这是上面给的，要求我们来核实一下。谈完后，警察把谈话记录给同修看，同修看到记录中竟然写着对控告内容不清楚，同修让警察改成对控告内容清楚。警察拿过记录本随意改了一下，同修再次拿过来看，仍然写着不清楚。同修再次强调，请你把不字划掉，我对控告内容是清楚的。当着同修的面，警察当场划掉了不字。警察临走时，同修劝他们三退，他们笑了笑没有表态。同修说，你们还这么年轻，要去恶行善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这样才有光明的未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有报，你们这样是扰民，是违反程序的。警察说，我们只是办事人员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也不会再来了。五，警察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几天前，一位同修突然接到当地派出所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警察在电话中询问，你们那些事是怎么回事？同修正念很强，知道警察想问什么，马上回答道，我控告江泽民是按照法律程序控告的，最高检已经验收了，该同修的控告状于六月底妥投最高检了。同修在电话中还主动向警察讲述了自己诉江是怎么回事，然后警察又想继续询问同修的工作、生活、日常行踪等情况，同修都智慧地回避了，没有正面回答。最后警察说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六，正念正行，抑制恶人恶行。八月下旬的一天，一位老年同修正在路上给世人讲真相并送神韵光盘，这时走来一位年轻人，他先主动要了一张神韵光盘，然后便让这位老年同修跟他走一趟。老年同修立即明白了这人想构陷他的意图。老年同修严肃地说，我们是在救人，为什么要跟你走一趟？我不会跟你走的。这人一听，立马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找帮凶行恶。老年同修说，你别打了， 你那电话打不通。结果这人真的打不通电话，然后这人走过来准备给老年同修照相。老年同修说，你也别照了，照不起的。结果这人真的没照起。此时这个年轻人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便对老年同修说，你走吧，回去吧，并将他先前要来的神运光盘还给了同修。老年同修离开后又换另一个地方讲真相去了。老年同修正念正行，抑制了恶人的恶行，做完该做的事情后，当天安全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如果我是众生中的一员。我是一名医生，今天突然听同事说，领导给科里每个人留了作业，要医护人员都写一篇文章。如果我是一名患者，我希望医生是怎样的？当时就想，本来想多些时间学法，结果医院也留任务，领导也留作业，有些抱怨。赶快写完了吧，完成任务。提笔写到我换位是患者时，没有了医生那种高高在上专家的姿态，没有了只是冷冰冰难懂的医学术语，只是期盼和渴望被帮助的焦急的眼神。这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让我吃惊地联想到，如果我是众生中的一员，我还没有得救，我还没有明白真相，我还没有看到真相资料，还没有接到过真相电话，我会是什么样？我会急得掉眼泪，我会用我生命中最大的力气喊出来，大法弟子们，别抛下我，一定要看到我，请不要计较我被谎言欺骗后对你们愤怒的表现，请不要因为我一时的不接受真相而离开我，放弃我，请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而恨我，不管我，我也是中毒的受伤者。此时我作为大法弟子，泪如雨下，失声痛哭，心中回应着，对不起啊众生。换作众生的我，手扒在万丈悬崖边上，很多人都在抢着救人的缆绳，虽然缆绳很多，可对于等待被救度的人还是远远不够，有的缆绳还不够结实，不能完全把人拉上来。很多大法弟子在艰难中救人，还有坏东西在不时的捣乱。冲在前面的大法弟子在千辛万苦中昂首不退却，也有的大法弟子当坏东西出现时撤到了后面，还有的大法弟子萎靡不振，像生病了一样不能起来，有的困倦的要睡过去了，还有的被家里人拖着撒不开手。我扒在悬崖边上，多么希望自己是幸运的一个，多么希望后面的大法弟子能像前面永不畏惧的弟子一样，强大的力量一下会冲走所有的坏东西，会一把拉起绝大部分处于危险边缘的可怜人。上岸的人叩谢大法师父、大法弟子，生命的永恒中将铭记大法之慈悲，铭记大法弟子之善举。这篇文章让我换作众生，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需求，他生命真实的渴望，如何学会为他，真的心中换作他，就会为他。我们在做真相资料前，在打真相电话前，在每做一件事前，甚至每一念之前，要能够想我是众生，那就好了。我会看到多少张期待的面容，期待的眼神，宇宙中回荡着众多众生发来的求救的信号，急切的期盼。大法弟子们，你们已经为我们吃了很多苦，多么希望你们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到最后，让我们看到生的曙光。 快快按照你们师父说的做吧，你们好了，我们才会好。得救后的生命将用生命中永恒的感激记住宇宙中的这一时刻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修炼园地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读《同修，请快救你的家人》有感。前几天看了《明慧周刊》第712期刊登的文章《同修，请快救你的家人》，我含着泪水连看了三遍。16年来，我们的家人和大法弟子一样，经受了人生中最残酷、最恐怖的邪恶迫害，走过了人生这么长的艰难历程。当然对大法弟子来说不算什么，因为我们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有宇宙的最高法理做指导。可是对我们的家人来说，他们是常人，常人不管官职多高还是平民百姓，都想过一个平平静静的日子。可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下改变了他们平静的生活，黑压压的邪恶因素瞬间压向了上亿大法弟子的家庭。我能感受到他们所承受的可能比大法弟子所承受的更大。他们虽然没有牢狱之灾，可是他们的精神压力一点都不比大法弟子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真相不清、担心怕事的家人不敢向政府说一个不字，也只能向自己的亲人施压。凶一些的家人就打骂大法弟子，撕书、烧书，即使理性的家人也无奈地对待着迫害带来的伤害，甚至可能把所有怨恨对准大法，对准了师父。他们确实对大法犯下了大罪，如果不悔过自新，真的很可怕。正像文章所说，他们今生今世和大法弟子成亲缘，他们的生命多珍贵，16年的迫害中陪伴着我们走到今天。我常常想，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，我们心里有大法，而他们是常人，却和我们一样的承受着迫害，在无望的恐怖、压抑、被歧视、颜面扫地、经济、精神的巨大伤害中走到了今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救，不救他们就可能和江泽民是一个下场。那么我们怎么救呢？很多大法弟子都有体会，和陌生人讲真相好讲，和自己的家人讲很难。特别有不少大法弟子的家人，你根本就不能讲，一讲就火冒三丈，有时又造下新的业力，真相材料也不看，所以就很难讲。我的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打骂过我，撕过书，骂过师父，以后还不听真相，怎么办呢？难道就不能救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是修炼真善人吗？要修出慈善之心吗？有了这颗慈善之心，我想什么不正的因素都能融化。下面简单讲一讲我是怎样使丈夫悔过的。因为我明白，对大法犯下罪那是太可怕了，而且我们的家人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而犯下了大罪，我们不把他们救了，那不是我们的罪过吗？所以一定要救。我是这样做的。首先从江泽民坏开始讲，讲江泽民是汉奸、卖国、玩弄妇女，这个他爱听。特别江泽民当特务出卖国土，那时他还不知道，听起来觉得很新鲜。一次不要讲多了，用拉呱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讲。下次再讲江的贪腐，不仅自己贪，还纵容手下的大小官员贪腐，卖官买官，全国上下形成一条腐败链，军队更是如此。这个他也承认，没有反对。我又说薄熙来、周永康、徐才厚，那不都坏在江的手里吗？不是江泽民纵容，他们敢那样胡作非为吗？我还告诉他，现在有几个坏东西还在台上，都是江的爪牙。
从那以后，丈夫一看电视出现那几个人就说，一看就是奸臣。我每次都讲的不多，逐渐往法轮功上引。对江泽民的认识，他是认同了。后来我又告诉他，江泽民还有一个最大的罪过我还没有讲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他指使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。薄熙来、周永康、徐才厚都是参与活摘器官的人。过去说侵华日军坏，在活人身上搞细菌实验。江泽民领导下的共产党指使人活体摘取人体器官图利，你说老天爷能饶他吗？比法西斯还法西斯。再讲天安门自焚假象，他也听进去了。再后来我就讲法轮功出现的奇迹，我告诉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治之症都痊愈了。我说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这是真的。我告诉他能好病的道理，他也认可了。最后一次我和他讲神佛的慈悲，我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快要显了，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师父每天都在为众生承受着巨大的罪业，延长结束时间，为的是你们这些人。大法弟子的家人，还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官员、干警、媒体，所有人被蒙蔽的众生都能觉醒，悔过自新。为了救度像你们这样曾经对大法犯过罪的，明慧网开了专栏，常人觉醒，严正声明，你赶快也声明吧，很安全，不声明就来不及了，你就可能和江泽民是一个下场。此时我自己那颗慈善之心真的出来了，就是想救他，而且今天一定要把他救了的心很坚定。我找来了纸和笔递给他，他还是不写。我说我给你写，写好你签字。写好后我连续练了三遍，把笔递给他，让他自己再看看。就这样他的名字签上了，我的泪刷一下流了出来。我含着泪继续说，你知道你这三个字值多少钱吗？值千金，值万金，你永生永世的财富你都买不来，你的生命保住了。我继续讲大法的慈悲，并再次嘱咐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正从思想上退出邪党组织。邪党早给他退了，而且他自己也拒绝邪党重新登记，从组织上也退了。我含着泪说，他在那里笑着听，这次他真听进去了，他感受到了我真的是为他好，感受到了我的善。不知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法，如果符合，看能否对至今家人还没做声明的大法弟子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。我的体会是一定要有慈善之心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警惕一种不易察觉的迫害。从师尊的讲法中，我们知道人的一丝一念都能被控制。旧势力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，按照师父安排的正法路，做好三件事救众生，就能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。不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，这时间可是师父延续来让我们用于救众生的。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救众生中带着自己的众生走向圆满的。今年暑期接触了一位在高校工作的教师同修，我们在一个学法小组学习，同修在外地工作，每年假期都来儿子的住处与儿子一起生活，照顾儿子的起居。因为儿子还未成家，据同修讲，自己比较执着自我，与儿子相处不太融洽，所以每次来儿子这里心里都犯难，小心谨慎的行事，觉得自己是来过关，是来提高心性的。他周围的同修也都这么认为的。今年儿子跟他提出要买房子， 刚开始说要买两居室的房子，看好后又改变主意要买三居室的，又费了很多精力，看了又看，选了又选，基本上定下来时，儿子又改变主意说要买四居室的。同修被儿子折腾得焦头烂额，心力交瘁，在学法小组交流时说自己快要崩溃了，想提前回自己的住处了。当同修说到应该救度众生时，同修说，我都要崩溃了，哪有心思去讲真相啊。听了同修的这句话，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太对劲儿，可能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你想过关，你想提高心性，旧势力就利用你的儿子没完没了的干扰，还通过他儿子的嘴来迷惑他。他儿子对他说，房子买不买都无所谓，我就是想改变你。听了儿子的话，同修更觉得自己在过关，需要儿子帮助提高心性。后来交流时，同修也认识到了，因为自己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旧势力就利用他儿子干扰他救度众生。在个人修炼阶段，过关和提高心性是第一重要的，可我们已走过了个人修炼阶段，现在是正法修炼阶段，救度众生才是最重要的。师父让我们救人抢人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，只有旧势力才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啊。据同修讲，他周围的同修们都很注重个人修炼，但救度众生这件事却抓得不紧，都是顺便随缘的做，说没做也做了，说做了，但救度的众生数量很有限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，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，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、救众生、兑现誓约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都是大法弟子，谁也没有例外。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不上班的，每个人的修炼路虽然不同，但是都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。在这里善意地提醒一下上班族同修，上班族利用好上班八小时以外的时间，三件事都要做好，尤其是救度众生这件大事，不能因为上班的时间紧就耽误了救众生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时间紧可以借助真相手机播放真相语音和直接劝三退，关键是用心多少，不要觉得三件事我也做了，得重实效啊。真正的救度了众生，才能完成历史使命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一句“你们才是受害者”触动了警察。这是我在最近一次遭遇中深刻的感受。前段时间，自己发真相资料有些麻木，过程中没有重视发正念，还有一些人心不去，导致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我把一切放下，都交给师父，心里只想怎么让这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。开始警察表现得很凶，我不断地讲真相发正念，告诉他们看看我带去的真相小册子真运光盘。后来发现他们真的在看真相资料的小册子。我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说，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你们也是善良的人，心里一定是不情愿做迫害好人的事，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，而且打压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对于处理法轮功的案件，上面给过你们正式的文件和规定吗？是没有吧，都是口头上硬性要你们怎么做，你们就得怎么做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执法犯法。到法轮功平反时，你们这些直接参与者就成了替罪羊，那时上面谁都不会替你们承担责任的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 其实真正被江泽民迫害的人是你们。这些警察听到这里，大都若有所思，心被触动。后来的气氛都很轻松。几次提审时，我说出来的是最好的，对你们也是最好的，你们就记这个。所以我不管他们提问什么，我只管讲真相，然后就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回复。那些警察一听到我说这个九字吉言，就笑眯眯的。后来他们把做好的提审记录拿过来，告诉我说，这上面你说的除了沉默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没有错吧。这次我被非法拘留15天，刚到拘留所时，有个狱警来跟我谈话，正好所有的拘留人员都在这儿干活，我趁机就把法轮功的真相以及共产党的邪恶迫害全都讲出来了。我也对这个狱警说，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被害者。当时就感觉他心里一震。过后周围的拘留人说，这个警察最凶了，被你说的一愣一愣的，真行。后来我发现这个狱警每次都对我很客气，说话很友善。我在那里每天都练功，我的感受是，当这些公检法人员把自己的角色放在被迫害的位子上时，他们对法轮功的那种对立情绪很快消除，他们的这种对立情绪好像是习惯了，而当我们展现善的力量，他们很快就明白了。
请听华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到居民区发放精美真相资料。当精美的神韵光盘和永恒明慧画报特刊展现在我面前时，我想到了这两份资料对不了解真相的众生的重要性。神韵这里不多讲了，大法弟子都知道神韵救度众生的效果是很强大的。永恒图片精美，文字简洁，内容丰富，包括了所有法轮功真相和大法红传三退等很多内容，时效性变化不大，相信不明真相的人看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决定发放这两种真相资料，我给自己定了两条，一是不允许资料有被丢弃的现象，二是接到资料的人这两种资料都尽量要接受完整。神韵节目启发人的善念正念，永恒全面讲清真相，只不过成本高一些，但效果很好。有时在遛弯的时候，在街上发现有被丢弃的真相单页小册子，我都把它们捡起，将干净整齐的再发出去。万事万物都是为法来的。看着那些张着嘴的信箱，我想他们在等什么呢？等晚报？等广告？他们出现的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真相资料啊。真相资料能让他的主人得救，可是有一个问题，有些信箱是废弃的，就是好多信箱放在那里，可能只有几个是正在使用的。如果见信箱就发会浪费，不只是浪费钱，还有制作过程中的付出和精力，既对众生不负责任，也对真相资料不负责任，因为他们很可能完成不了他们自己的使命。我决定调查清楚这个事情，我从网络地图上截下将要发真相资料各个小区的卫星摄影图片，用 CAD 软件绘制出小区居民楼的相对位置图，到实地标注出楼号单元号。通过观察发现，报纸投递员每天固定时间投递报纸，因为信箱上有小孔能看到报纸，我就在图纸上标注，同时在实地信箱上用粗的光盘笔做好醒目的记号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不是要发一回啊。后来发现有些大的小区那个报纸投递员他也发晕，因为有人去年订了报今年不订了，或者有人去年没订报今年又订了，他也搞不清楚了，所以他也要做记号，这样发现了规律之后，我就得来全不费功夫了。我还发现135的报纸很薄，246的报纸厚一些， 星期日每报，这也很重要，对于完整迅速发放真相资料非常有用。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顺便观察一下小区的道路情况，监控探头在什么地方，做到心中有数，这样就获得了众生获取真相资料的订单。他们是为法才来到世上的呀，等的就是这个啊。摸着新进家门的打印机和刻录机，我对他们说，欢迎你们来到我这里，和你们其他的兄弟姐妹相比，你们比他们幸运多了，你们将为大法做贡献，好好干啊。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，他们欢快地在工作着，光盘刻完打印盘面之前，我都要在 DVD 机上试看一下，几乎个个成功。永恒封面用160克铜板纸，内文用普通纸，通过实验我发现，虽然是普通纸，但设置成用高级光面纸2，打印质量设置成高，浓度设置成-25，效果最好。虽然打印一份用的时间较长，但和救度众生的效果来说，这不算什么。有了订户就很如意了，每次发完了，我就在图上标上，这回发不全的下次发，很随意。那个人在信箱前面用手机打电话，我想回家去，他就边打电话推开单元门回去了，几个人在那聊天，我想都散开，不一会儿人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据我观察，咱们的资料都被居民带回家去了，有的信箱就在摄像头底下。关于监控摄像头，除了正念和摄像头沟通外，不理会它的存在，还可以采取回避的方法。一是晚上天没黑的时候，二是夏天小雨也多，打个伞把摄像头底下的完成了，因为我们不能不为可救度众生的安全着想。说到安全，明慧网长时间以来有很多同修在交流这个问题。我个人的认识是，在宇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，生命出现了变异，众生的安全出现了危机，我们就是为了众生的安全才来注视正法，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救度众生。也许那个监控的保安和警察还没了解真相，我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给他们对大法犯罪的机会，他们或许有更多机会被大法救度。同样，那些个监控网络手机的警察，旧势力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，也是在迫害他们，我们不给他们对大法犯罪的机会，他们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。只是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安全问题，旧宇宙是唯我为私的，而新宇宙的法理完全是为他的，是无私的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不管什么问题，只要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想到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，就会很明了清晰。
在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要告诉丈夫起诉江鬼的事，也做好了被他责怪的准备，并同时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。我对丈夫说，我起诉江泽民了，往北京高院寄了信，里面有我的真实身份信息。某警官打电话核实，应该是为此事，但他不敢在电话里说，他知道这样做违法。丈夫说，要是为这件事，我支持你。习近平都想整他了，告就告吧。你什么时候寄的？我说6月份。丈夫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真要是把你抓了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事呢。就你，真要被抓进去了，两拳就把你打惨了。我说，江泽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迫害了多少大法弟子，我就要告他，我就真名实姓告他。修炼的事，1是1，2是2。敢做敢当。丈夫说，行，看我多支持你啊，以后他们再打电话骚扰你，你告诉他们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回头我爱人去所里找你去。人做的正，什么也不怕，所长我也敢找他理论，这世道你占理就不能怕他们，你越怕他们越猖狂，还没等他们整你，就得先把他们镇住。 听了此话，让我太震惊了，没想到丈夫会有如此好的态度。我知道是自己又去掉了一颗怕心。师父通过丈夫的嘴鼓励我，给我加强正念，增强信心，感谢师尊。我想我们身边的亲人是与我们缘分很大的人，在正法的进程中，每个使人也都得对大法表态，也关系着每个人的将来。我们要让这些众生对大法弟子做的事理解支持，这也在摆放他们将来的位置。我们又怎能有意遮盖，出于怕心而不告诉这些众生正法进程的实情呢？这里有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。做好你们要做的，机缘难得啊，珍惜这一切吧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其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，什么心都不要去想，都不要去执着，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美好的、最伟大的、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选自文章《去掉怕心，丈夫也支持我素江》。明慧编辑部9月7号发表的关于素江的通知中指出，可以使用化名举报江泽民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，给还没有走出来参与的人机会。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家人，平时他就表现出来害怕邪党极了，现在可以匿名举报了。我就对他说，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这些年你也遭受了很大的罪，你以化名参与举报江吧。他说行，这样我就帮助他完成了，这也给他的未来做出了选择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，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，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。我们有很多的同修遭受了很大的迫害，抄家、洗脑、拘留、劳教、判刑。同修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家里的人日子过得可想而知了，精神折磨、经济损失、世人的不理解，他们也应该把他们遭的罪写出来才对呀。控告这个发起这场迫害的首恶，这也是慈悲的师父给他们摆放美好位置的机会呀。选自文章《家人也参与素江》。前几天在明慧网有一篇报道，玄台区辅导员学法交流，真诚分享共精进，其中讲到一个故事。当他内心对于那些不法的知识分子不再怀着怨恨、讨厌之心，转变成神情开朗的态度，讲真相的效果果然不同。有一次下雨，干扰的人员又上前来谩骂，桂香很镇定，从打心底说，谢谢你帮我遮雨。对方惊讶地说，啊，你们法轮功怎么讲话这么甜？桂香就此和对方讲真相。当天回家，梦到恶人举的污蔑的牌子断了。果然，从那天起直到现在，那些人再没到场干扰。同修转变的过程就是心性升华的过程，是大善解体了邪恶因素。我深深地被触动了。作为修炼人，不论面对的是修炼人还是常人，都应该心怀慈悲。因为对方就是个镜子，折射的就是自己。是用善化掉恶，还是被恶带动？这是个实修与不实修的问题。选自文章《大善的震撼》。当第一协调人之后，面临的第一难就是觉得有人不配合自己，心中有些愤愤不平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老会有学员来找我，为我打抱不平，说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呀？你以前那么配合协助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真的还不如一个常人等等。这样的话把我愤愤不平的心加持得相当强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在理，完全忘记了这其实是给我修的，也忘记了师父说的遇事向内找的法宝。师父说，矛盾来了，为了叫你提高上来，不触及到你的心同样不行，大法的工作也是提高你心性的好机会呀。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，负责人也是修炼人。自己想的所谓的在理是个什么理呢？是人的理。我对你好，你就要对我好。其实除了修炼因素外，还有业力和因缘关系在里面。静心学法后，自己悟到，我们修炼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。在我修炼中出现这样的事，是师父为了我的提高而设的。 师父是要我从人中走出来，而我却在矛盾出现时再向外推矛盾，想去修别人。认识提高之后，从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，我也在大组学法时做了交流，可是自己的心里总是隐隐约约觉得还有东西在，其实是心里的疙瘩还没有完全去掉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就来告诉我，你向内找了，别人可在外面说了，这事都是自己的错，他自己都已经认错了。听到这话之后，心里又愤愤不平起来。师父说，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，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，那是骗自己。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，你才是真正的提高。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，遇到任何事情，麻烦事呀，不高兴了，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，一定要查自己，找自己，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。选自法轮大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第一次向内找，只是去掉了一些表面的东西，内心没有彻底的改变，所以矛盾还会出现。接下来再进一步找找自己，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。我觉得别人不配合，其实我是站在自我的基点来看问题的，并没有从对方的角度为别人想一想。我所谓的在理，实质是为思为我的人心。另外，我还发现出现这种矛盾是要给我扩大心的容量的。在与一位协调人交流时，他曾对我说，作为一个协调人，应该有海纳百川的容量。听到之后我就想，是啊，我怎能为一点小事就愤愤不平呢？之后我在多次场合反思自己，在明法理去执着之后，现在我已经彻底放下了那颗愤愤不平的心，放下了自我，真正从内心提高了上来。选自文章《在做协调中修自己》。今年7月1号香港游行当天，我一个15岁的小弟子跟同修们早上9点就到集合点练功发正念。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大法弟子，当时的气温是在30度以上，我在练功之前就满身大汗，衣服早已湿透。我看到周围的大法弟子跟我的情况一样，但是他们都精神抖擞，笔直站着，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我就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克服一切干扰，并求师父加持。不一会儿，我的心就慢慢静了下来，就不感觉那么热了。练功发正念之后，我们一起背师父的论语，我感受到一个非常祥和强大的场。到了下午一点，气温越来越高，指挥让我们取出各自的法器，排好表演方阵。当我把长号取出来时，发现它已经被太阳烤得滚烫。天国乐团一开始的30分钟音阶练习就已经吸引了很多常人来观看。当指挥带领大家吹奏神圣的歌时，观众们立刻拿出手机、照相机在拍照、视频。下午两点，我们在大小鼓鼓点的指引下来到了游行出发的位置。太阳晒得我浑身难受，指挥让我们放下乐器去上厕所。我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在阴凉的地方站着休息。15分钟过后，我回到队伍当中，我惊讶地看到很多同修没有休息，而是站在烈日下练功，他们的神情是那样的慈悲祥和。我打心眼里对他们肃然起敬，看到了自己和同修在修炼上的差距。我再没离开队伍一步，在太阳暴晒下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，天国乐团终于可以出发了。我走在队伍中，心情无比自豪和荣耀，但是炎热的天气对我是巨大的考验。走了不长时间，我就感到疲惫，体力下降，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步子也跨得越来越大。我旁边是一位台湾同修，他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全神贯注地吹奏，丝毫看不出他有一丝的疲劳。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如此悬殊，我很惭愧。旁边的同修看到我的状态，笑着鼓励我说，小伙子加油啊，我们还没走完一半的路啊。我振作了起来，但走着走着，突然我的眼前一黑，接着身体开始打晃。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的干扰，我绝不承认它。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，铲除邪恶旧势力，并求师父加持弟子。我坚定地发出一念， 我一定要坚持到游行结束。这时，在我们游行队伍旁边，突然有一群常人挥舞着旗子，不停地大声高喊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加油。这声音深深震撼到我疲惫的心，我的眼前瞬间清亮起来，身体也不晃了。在那一刻，我深刻感受到大法的威力。正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地。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，谢谢师父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坚持走完了游行全程。在最后半个小时的站地演奏时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，舒服极了。我顺利地吹奏完所有的曲子。香港七一游行是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与同修在修炼上的差距。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忘的经历。选自文章15岁澳洲小弟子参加香港游行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